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日德尔加尔会谈13号举行，讨论联手应对中共。意大利抗议者同警方爆发冲突。澳洲前防长示警，中国可能引发印太地区战争。全球芯片供应短缺，拜登会晤一众企业高管。拜登填失最高院，川普话大法官自食其果。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审议奴隶制赔偿法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政府12号宣布，13号将通过视讯方式同德国举行外交、国防首长二加二会谈。这个是日本同德国首次举行二加二会谈，议题包括加强安保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并将讨论德国计划派遣巡防舰到日本靠港等议题。德国外长马斯认为，长久以来德国戴着经济的眼镜看亚洲崛起，却没有看到地缘政治的一面，民族主义、领土冲突、军备竞赛和美中对立不断升温，威胁了自由贸易，抗疫亦演变成民主和独裁体制之间的竞争。他认为德国有必要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资源，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他呼吁欧盟分散贸易伙伴，避免因疫情所暴露出过度依赖问题，加快脚步和澳洲、新西兰、印尼、印度谈判自由贸易协定。马斯仲强调了推动人权和民主对欧洲印太政策的重要性。欧洲将继续在印太倡导人权和民主，对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将缅甸带到内战边缘的将领实施制裁。另外，德国计划今年8月派巡防舰到亚洲，回程将穿行南中国海，这个将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由德国军舰航行该水域。礼拜一，意大利抗议者和警方爆发冲突，已经进入第二个礼拜。受疫情以及封锁措施打击的餐厅和小型企业主示威抗议意大利政府持续实施的封锁限制，这些限制措施正在击垮意大利的经济。据报道，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的大约200人试图进入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的办公室，但是被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阻拦。一些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头，并点燃了烟花，烟雾充满了街道。在过去的14个月内，政府重复实施了封锁限制措施，以压制中共病毒。根据统计数据，截至12号，意大利已经有379,594例确诊感染病例，114,612人死亡。2020年3月的第一次全国封锁，当时被广泛接受，但10月份的重新限制一经宣布，就立即受到多个城市的反对和抗议。之后，那些抗议活动逐渐消失，但当意大利政府决定将封锁延长到春天的时候，并且没有一个确定的重新开放日期，令民众尤其是小企业主感到失望。2019年卸任澳洲国防部长职务的派恩，12号在阿德雷德大学法学院向毕业生学生发表演讲时话，讲到中国快速崛起成为军事强权的议题。他表示，中国的战略态势不好像以前那样无威胁，极可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引发战争，台湾很有可能是下一个热点。这个不只是讲下， 是未来五至十年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令美国及他的盟邦很担心。派恩指出，如果在五年前他会说发生战争是非常不可能的，但现在他必须说可能性比以前增加很多。他分析，美国仍然是全球军事经费最高的国家，但中共的军事经费数字惊人，今年高达2100亿美元。中国的军力非常有能力在西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澳洲的岛链进行不对称作战，对抗美国和澳洲在内的盟邦。派恩表示，中国近期加强对香港控制，无视外界谴责他侵略维吾尔族，在南海宣示主权，最令人担心的是对台湾的施压等，都显示中国的军事威胁是增加，避免发生战争是澳洲最重要的国际和外交政策。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在同大公司高管讨论全球芯片短缺问题的会议上表示，他拥有两党的支持，并通过立法对半导体产业提供资金。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总统将敦促国会在半导体制造业和研究领域投资500亿美元，作为他关注重点工作的一部分，重建美国制造业，使他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动力来源，并成为高薪工作职位的来源。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今次会议是总统在直接听取各公司关于该问题的意见，在现阶段有什么会对他们最有帮助。这次白宫会议被称为恢复半导体和供应链首席执行官峰会，预计拜登将推动他的2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设施计划，其中的3000亿美元旨在通过贷款、拨款、投资和有针对性地利用联邦采购，扩大美国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制造业。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参加了今次会议，他告诉路透社知，英特尔正在和汽车芯片供应商谈判，以便在英特尔的工厂生产他们的芯片。该公司的目标是在6到9个月内开始生产芯片，以解决导致一些美国汽车工厂组装线闲置的芯片短缺问题。前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表示，如果民主党人填失最高法院，将非常讽刺。讲政治正确的最高院大法官是自食其果，现任9名最高院大法官多次拒绝听取任何对2020年总统选举的法律诉讼。川普说，政治正确的最高院将得到他们应得的。一班违宪当选的激进左派民主党人正破坏我们国家。19个州质疑11月的选举结果，向最高院提出法律诉讼，但大法官拒绝审理这些案件。我们希望大法官记住这一日，他们没有勇气为美国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拜登总统礼拜五宣布，他要建一个委员会，研究最高法院可能的变动，包括增加更多位大法官。白宫宣布，根据行政令成立的这个小组将审查大法官的服务年限和更替情况、法院的成员和规模，以及法院的案件选择、规则和做法。该委员会将在行政令颁发后180日内公布一份报告。自由派人士目前加大施压，要求克林顿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退休，以便拜登挑选接替者。布雷耶上个礼拜警告说，不要填失最高院，因为这样会削弱法院的信任以及制衡权力。美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这个礼拜三将审议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美国的奴隶制历史，并提出适当救济建议。几十年来，议员一直在提出立法审议奴隶制以及对被强行带到美国并沦为奴隶的非洲人后裔的歧视。即将审议的法案对美国奴隶制历史和从1619年至今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进行审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示，该委员会的审议会议将是对这类议案的其中一项所进行的首次审议。 委员会成员会斟酌可能对法案进行的修改。通常走到这一步的法案都会得到提交给众议院全院考虑所需的足够支持。这项法案的发起人是民主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他说这项法案将使美国最终能够正视今日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中存在的严重社区差距，并提出解决办法。该法案必须在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和两党势均力敌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由民主党总统拜登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印太司令和日本防务相会谈，确认深化两国安全关系。共机扰台架数创新高，美国务院呼吁停止施压台湾。美警称误射杀非裔男子，民众示威控执法暴力，拜登呼吁勿暴动。美国会审议拜登的2万亿基础建设支出计划。变种病毒遍及纽约市五区，纽约州取消对国际旅客强制隔离要求。迈向自由重要一步，英国封锁三月后重新开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政府今日宣布，首相菅义伟将在4月15日到18日率团访问美国，预计美东时间4月16日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这个是拜登上任后首次和外国领袖进行面对面会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表示，菅义伟作为各国领袖的先驱，是第一位和拜登进行会谈的外国领袖，具有对外宣示美日同盟的团结，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所作出承诺等非常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12日在日本防务省进行会谈，会谈中同意深化两国安全关系，以对抗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双方确认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据日本防务省的讲法，双方同意通过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的联合演习来增强威慑力和反应能力，同时继续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双方还重申了应对北韩弹道导弹威胁的协调能力。美国务卿布林肯11日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视节目《会晤新闻界》专访，关切北京对台湾采取侵略性越来越强的行为，升高台湾海峡形势。不过，台北时间12日，中共仍派出25架共机侵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这个是中共军机自4月3日起继续10日侵扰台湾以来，创下单日架数新高纪录。面对共机扰台架数再创新高，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12日以背景方式回复中央社记者表示，美方注意到中共在区域内持续进行恐吓的模式，包括针对台湾，而且对此感到关切。这名发言人再次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施压台湾，并改与台湾进行有意义对话。明尼苏达州警方礼拜日用车拦截盘查一名20岁非裔男子莱特，发现他因为非法持枪被发布逮捕令，警方动手逮捕莱特，莱特就企图开车逃走。警方随即向车辆方向开枪，结果莱特被击毙。数以百计人礼拜日傍晚聚集布鲁克林中心，警方出动防暴警察防范，群众愤怒地踩上警方巡逻车的挡风玻璃，警员发射橡胶子弹试图驱散。明尼亚波利斯和圣保罗两个城市就实施宵禁。莱特的妈妈呼吁抗争者保持和平，以免转移焦点。 拜登总统礼拜一呼吁和平，拜登表示已经同明尼苏达州当局谈论过呢名非裔男子被射杀嘅事件，并称警方开枪杀死莱特之后，民众嘅抢劫同暴力行为冇正当理由。开枪打死莱特嘅女警礼拜一表示，佢以为自己使用嘅系电击枪，冇谂到系手枪。警方就将事件归因于意外开火，正进行详细调查。白宫礼拜一召开半导体同供应链韧性执行长高峰会，由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白宫经济顾问迪斯及商务部长雷蒙多主持。除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外，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汽车集团 Stellantis、晶片业龙头英特尔同韩国三星等18家企业高层执行长亦透过视讯参与会议。总统拜登在开会致辞时表示，同来自世界各地科技制造业领袖齐聚，目的是要谈论如何强化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而他的半导体投资计划拥有美国跨党派强力支持。根据白宫3月31日公布的美国就业计划，拜登认为美国需强化关键产品制造供应链，除了必须在国内制造能够应对当今挑战的科技和产品，亦应该找住未来商机。纽约市卫生和心理局12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最早在纽约市出现的变种病毒以及最早在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已经蔓延到全市5区，而且变种病毒病例占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纽约市卫生局说，目前已知的是英国变种病毒比其他变种病毒更容易传播，它传染性要高出 50%， 并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与此同时，纽约州卫生厅4月10号发布新规则，从4月10号起，纽约州不再强制要求抵达纽约的国际旅客进行自主隔离或检测。而之前从4月1号起，纽约州已经取消美国国内旅客进入纽约的隔离要求。英格兰各地的商店、酒吧、健身房和理发店12号获准重新开放。新冠病毒肯特变种肆虐之际，英国被迫在三个月前实施该国和平时期史上最严厉限制措施。英格兰自一月初进入第三次封锁，数万家非必要企业被迫关门。英国首相约翰逊4月9号在宣布松绑时表示，重新开放是向自由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敦促人们新冠病毒依然肆虐之际，做事时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就是防疫。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是英国三个几世纪以来经济最差的一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9.8%， 凸显重新开放经济的紧迫性。根据今次松绑规定，威尔士以及英格兰的家居和时装连锁店等非必需商品店礼拜一重新开业，酒店、酒吧和餐馆同日开始只能够提供户外服务，同时宵禁被取消，室内服务最早要到5月17号才可以重新开放，苏格兰的商店要等到4月26号才能够迈出这重要一步。
下面是香港新闻。黎智英自《苹果日报》亲笔信勉励同仁，时代既倒，更是昂首站立之时。古思尧刚出狱，再次被控参与反蒙面法游行，判囚5个月。请听详尽新闻内容。73岁的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去年12月被港府控以欺诈和勾结外国势力等多项国安罪名，在未经审判下已被囚禁超过4个月。黎智英在4月3号在狱中寄出一封亲笔写给《苹果日报》，指香港当前形势令人心寒，坦言言论自由现成了危险的工作，请同事们注意保重自身安全，仲勉励同仁，时代在我们面前既倒，更是我们昂首站立的时候。 苹果日报在4月12号首次发表黎智英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表示，香港的情况越来越令人心寒，正是这样，我们更需要自爱和珍重。时代在我们面前祈祷，更是我们昂首站立的时候，请同事们保重自身安全。他还指，高举正义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只要我们不被不正义的诱惑蒙蔽，不被邪恶透过我们而得逞，我们已尽责。同时黎智英亦提醒新闻同仁注意安全，形容现时言论自由成了危险的工作，再次叮嘱同事要分外小心，不要犯险，注意自身安全，针对香港乃至世界对他的关心。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在狱中的生活尚好，一切安心平静，看书、念经、祈祷和做运动是他每日的生活程序。香港社运人士古思瑶2019年10月在铜锣湾因参与反蒙面法游行被控非法集结罪，古思瑶否认控罪。同案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早前已认罪，东区裁判法院法官4月13号裁定古思瑶罪名成立，判入狱5个月，而黄之锋因认罪获减刑至4个月。裁判官判刑时指，黄之锋在本案属标志性人物，而古思瑶当日手持直幡，事后亦将直幡接起收好，属带领性人物，因此采取以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入狱5个月。裁判官又指，因黄之锋认罪获减刑10日，连同去年涉警总案的13.5个月刑期，另加监禁4个月。74岁的古思瑶患有直肠癌第4期，他今早在庭上直言，今次第11次坐监，亦都不会是最后一次，可能会有第12、13次，下次我会故意违反国安法。他强调，法庭无需同情我，无需可怜我，无需对我仁慈，自己亦会配合法院惩教处的安排，会在玛加烈医院进行癌症治疗，准备第3次手术。古思瑶闻判后说，坐监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屡战屡败，坐监会越坐越聪明。控罪指，黄之锋和古思瑶在2019年10月5号在港府实施禁蒙面法当日，在香港铜锣湾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在没有合理辩解下，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黄之锋加控同日在金钟道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时，使用阻止辨识身份的蒙面物品，即一个挂耳式口罩。香港跟随中共史观，新版小学教材删改中华民国描述。香港大纪元印刷厂遭损毁，台湾政党主席指，中共害怕真相暴露，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明报继早前报道教育局就中学新版历史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起因内容进行大幅改动后，4月12号再揭发删改香港的小学常识科教科书，内容涉及将国共内战后数次提及的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的描述改成中国国民党迁至台湾。明报4月12号报道，因出版社不时会在网页公开教科书的更新内容，用陷误表形式列出重印的修订。该报发现，2019年版的小学教材今日常识新领域第3版6年级3中国的变迁，在去年提出更新，其中一课交代国共内战的旧版，原本描述为最后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还在1949年10月1号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就迁至台湾，而新版就将段落尾句修改，成为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就迁至台湾。明报引述熟悉两岸三地历史教科书的东亚国际关系学者林全忠说，由修订可见，香港已完全跟随中国内地的史观，要同内地看齐。他解释，内地史观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政府就不可以称之为政府，尤其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条例涵盖多个层面，包括教育教科书亦会调整，预计教科书未来或进一步执政书中内容。时事评论员谭志强向自由亚洲表示，香港的现况有如共产党在1949年后的高等教育改革，将国民政府时期的民国教育全部打烂晒，将所有大学重组及8间教会大学关闭，10几年的改革不满意，到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将整个民国留下来的遗迹扫晒。他认为中共清理读教材只是刚刚开始，目的最终是要扫走2、3代的香港年轻人。台湾陆委会对此批评，认为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当局此地无银300两的做法，在资讯流通的现代，不止无法一手遮天，且欲盖弥彰。陆委会仲指，台湾是自由法治的社会，台湾欢迎港生来台就学，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探求真理，还依法享有应有的待遇，不会因他过去所受教育而有不同。香港大纪元印刷厂4月12号被4名凶徒刑事毁坏，及近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各区设立的真相点被亲共人士的破坏和袭击。台湾基进党主席陈奕齐表示，因为中共最在意政权稳定，但他的政权是建立在残害中国广大的人民之上，用人民的血打造，怕任何揭露他政权的真相，对于指责和一些善意的批评都很怕，一旦被中国人知道真相，他的政权可能就会不稳。陈奕齐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做尽了丧尽天良的事，如果中国人知道他们将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违反人权人道的迫害，中国人不会接受。他认为中国人大部分是善良，只是他们被蒙蔽，不知道真相。陈奕齐还指出，中共帮凶长期有2种人，一是为利益，一是被洗脑，如果不是不会做出违反人道的事。台湾过去亦有类似情况，如爱国同心会显示中共对本地的渗透非常严重，然后利用本地人打击本地人。陈奕齐说，香港已经成为中共控制的地方，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几个月前，已经意图将香港所有的传媒、文宣、宣传等进行一口径统一。中共已经试图将香港变成和中国大陆一样，就是香港大陆化。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香港大纪元印刷厂遭袭击，美国多位国会议员谴责，卢比奥谴责拜登绿色能源计划系俾中共送大礼，蓬佩奥表示拜登政府令到边境问题再度恶化，伊朗指责以色列袭击核设施。欧盟关注事态发展，40000俄军压境乌克兰，G7联合声明敦促俄罗斯撤军，下边是详细的内容。星期一凌晨，4名戴住口罩的男子，其中2人挥舞着大锤，闯入大纪元时报香港印刷车间，
在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内摘毁诸多机器和电脑，然后带着一台电脑离开，歹徒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大纪元时报香港版将被迫暂停运营。这一次袭击发生在不够18个月前的另一宗攻击之后，当时在香港民主抗议活动最激烈的时候，有四名蒙面歹徒在同一家大纪元时报印刷厂纵火，这一些罪犯至今尚未被找获。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一发布声明，谴责任何针对媒体的暴力或破坏行为，要求警方严肃调查和跟进。香港网络记者协会亦发布声明，强烈谴责恶意针对和恐吓香港大纪元时报及所有新闻工作者的暴力行为。美国国会众议员德文·劳尼斯星期一表示，针对大纪元时报反复的暴力的攻击撼动良知，显然中国共产党和他街头暴徒不能够容忍任何媒体报道关于该党劫掠的事实。劳尼斯说，当美国的企业媒体采用自以为是的口号向权力讲真话时，大纪元时报有勇气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为坚持原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巴宾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非法闯入事件是中共政权试图压制香港讲真话者的声音的又一次尝试。巴宾说，我为生活在中共高压政权下的同样热爱自由的人们祈祷，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保持坚定和勇敢。近年来，香港大部分媒体都倾向于亲北京的立场，大纪元时报香港版是香港为数不多坚持报道中共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海外滥用权力的独立媒体之一。自1997年香港由英国移交中共统治以来，香港的新闻自由逐渐受到侵蚀，曾经是亚洲新闻自由堡垒的这一座城市，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从2002年的第18位下降到现在的第80位。无国界记者组织说，这个下滑是来自北京压迫的结果。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在福克斯新闻上发文说，拜登的绿色能源计划是给中共送上一份大礼。卢比奥说，拜登气候计划的核心是呼吁将我们的大片能源基础设施转向他所讲的清洁能源，这个意味着购买数以百万计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充电器和其他外贵的绿色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中共主导生产的行业，中共的工业基地将会因此获利。难道拜登政府想确保中共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吗？卢比奥还说，中共主导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因为中共政权多年来一直通过大规模的政府补贴对这些产业进行投资，如果美国要在这个可再生能源上花费数千亿美元，就不应该将钱花在奖励中共上，让一个实行种族灭绝的政权获利。美国的能源政策应该关注怎样建立国内生产，在美国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卢比奥说，任何一个严肃的计划要确保两件事，第一，要明确资金不会流向中国，第二，该计划应提高产品国内含量，实施买美国货要求，来到刺激美国国内在这些领域的大量投资。卢比奥说，2019年美国实现了自1950年代以来的首次能源独立之后，拜登的计划将令到美国又开始依赖于外国竞争对手。卢比奥说，拜登的计划将鼓励和奖励中共可怕的行业行为，例如在过去几年内，中共主导了多晶硅等太阳能电池板的组成部分，以至于现在全球一半的生产都是新疆进行。卢比奥还说，如果美国按照拜登的计划大规模增加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美国纳税人的钱就有可能被用在购买来自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被奴役者强迫劳动的产品。 卢比奥指出，别被拜登所愚弄，他的政府计划不是基础设施法案，甚至不是绿色能源法案，他是亲中共法案，将以牺牲美国就业为代价来壮大中共。美国前国务卿福克斯新闻新任撰稿人冯贝奥星期一在福克斯之友电视节目中抨击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冯贝奥说，我们达成的确保南部边境安全的办法是我们和墨西哥政府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亦都是我们和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以及洪都拉斯的政府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我们同这一些国家建议了真正的关系，令到他们的人民的生活都更好，因此我们亦都确保了南部边境的安全。冯贝奥说，我们明确表示我们要关闭边境，人们不会被允许非法来到美国，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激励人们做出可怕的长途旅行，跨越墨西哥的动力就会消失，然后我们开始和这些国家合作，来到确保我们能处理好边境问题。冯贝奥说，但是现在的拜登政府又将吸引非法移民跨越美国边境的大门打开。川普政府之前和墨西哥政府签署的留在墨西哥的协议，迫使移民在墨西哥等待他们的庇护案件，这些案件由美国法庭处理，这个政策有效压制了非法越境者涌入美国，结束了捉了就放的做法，大大减少了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数量。但是拜登上任之后，迅速推翻了川普的移民政策，包括留在墨西哥的协议，为了回到奥巴马时期捉了就放的政策，拜登政府释放了非法入境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共和党人认为这个政策为非法移民涌入美国打开了绿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上个礼拜公布的数字显示，三月份边境巡逻队接获了 17.2 万非法越境者，比二月份增加了 71%。其中来自中美洲的无人陪伴儿童有18,890名，比二月份的9,297名增加了一倍。上个礼拜日，德州州长艾伯特呼吁拜登政府恢复前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认为这个将是压制边境非法移民涌入的最有效方法。艾伯特在福克斯新闻周日节目上说，拜登政府采取的政策令到边境问题持续恶化，总统可以做的是立即将上届政府制定的留在墨西哥的协议重新落实到位。据伊朗半官方媒体 Lauren News 报道，造成纳坦兹地下铀浓缩厂一个生产大厂停电的人已经被确认，当局正是搜查此人，但该人士的信息却没有公开。在上个礼拜日，伊朗政府证实在该国核电厂启动新的铀浓缩离心机次日，相关设施发生了意外断电事件，并暗示其设施成为袭击目标。对此，白宫星期一在声明中说，美国没有参与对伊朗关键的纳坦兹核设施的任何攻击，对事件原因的猜测不予置评。当前伊朗和美国正是进行一系列外交往来，来到恢复奥巴马时期2015年的核协议。伊朗和欧美多国上个礼拜亦举行了非正式会谈，来到挽救该协议。之前川普政府声明说，由于核协议未能控制伊朗的核研发举动，还为伊朗提供大量经费，美国政府才宣布退出该协议。这个导致这一个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多国共识破裂。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亚德·扎里夫在星期一将该问题明确指向以色列。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声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报复，因为我们在解除制裁的方式上取得了进展，并宣称我们不会落入他们的陷阱，我们不会允许这一种破坏行为影响核谈判。而伊朗核能主管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则说，纳坦兹已经启动了一个应急电力系统来到抵消停电的影响， 该地的有浓缩工作并未停止。此外，当被记者问及纳坦兹停电事件时，德国外交部星期一警告，纳坦兹核设施相关连串的事件发展不利于为挽救伊朗核子协议而正是进行协商的前景。德国外长马斯说，在维也纳进行的谈判将不会轻松，但目前为止气氛一直具有建设性。不过他亦都指出，纳坦兹的事件将具有特殊意义，或者能够透露出线索，看出德克兰对于在维也纳讨论的内容会落实到哪个程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人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和克里米亚地区已经集结了40,000+兵力。泽连斯基曾就此问题希望和普京会面，讨论乌东局势升级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答复。泽连斯基预计将前往法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此事。随后 G7 联盟亦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G7 成员国非常关注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和其非法并吞的克里米亚持续地大规模集结兵力的行为。声明指出，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俄罗斯有责任保持其军事行动的透明度，但是俄罗斯在未事先通报的情况下在俄乌边境大量集结兵力，这个是一种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对乌克兰构成威胁。G7 联盟呼吁俄罗斯坚守欧安组织的原则和兑现其承诺，通报其在俄乌边境军事行动的情况。声明重申了 G7 集团是3月18号做出的，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在其国际认可的边境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支持乌克兰政府应对此问题所持的克制态势。G7 强调，乌克兰政府和乌东叛军和俄罗斯政府在2014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是唯一的持久解决俄乌冲突的政治方法，因此G7 集团高度赞赏并继续支持法国和德国政府在诺曼第进程中为确保全面执行明斯克协定做出的努力。声明写道，我们呼吁各方建设性地参与欧安组织关于确认和巩固停火建议的三方联络小组。较早前乌克兰军方指控俄罗斯除了增强了乌东边境的兵力外，4月11号，乌克兰东部得到了俄罗斯政府支持的武装分子还曾经炮轰乌克兰政府军阵地，导致一死一重伤。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提要。欧洲12名人权法官关联索罗斯，防扎克帕格式私人捐款阿里桑纳签法案，前驻英大使任新职赞不雅视频事件仍火爆，中共官员被女下属打面，达赖喇嘛说不愿被极权控制，安徽被撞倒外卖员再遭120剪压，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告密者4月11号报道，经调查发现欧洲人权法院至少有12名法官和索罗斯开发基金会有关，这个是从2019年开始为期6个月的调查，最终发表报告概述了开发基金这个非政府组织和欧洲人权法官的利益关系。报道确定有7个非政府组织和欧洲人权法院有关联，从2009年以来为该法院服务的100名法官中，至少有22人是这7个非政府组织的前雇员或领导人。这22名法官中 有18名曾在这七个组织发起或支持的案件中任职。在过去10年中，已经确定有88个有问题的案件，而这些非政府组织之间有着紧密的财务联系。报道认为这种情况很严重，令人质疑欧洲人权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公正性，而这些冲突必须立即解决。去年11月，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就曾公开表示，欧洲绝能不屈服于索罗斯网络。报告建议应更加注意甄选司法职位的候选人，以确保候选人、法官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利益和关联的透明度，并启动驱逐和取消法官资格的程序。收到这份报告后，欧洲共同体法律委员会决定根据其规则第67条规定，就是由该委员会负责选举法官，并具有调查权。好似欧洲人权公约的第47个缔约国代表提议，保护欧洲法院的独立性及其法官的公正性。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杜西·德杜士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私人资助该州的政府选举过程。杜西在签字信中说，随着公众对我们选举的信心岌岌可危，很明显我们的选举必须是纯正的，不受指责的，亦是政府的唯一权限。宣布这一消息之前，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和他的妻子普利希拉陈 Priscilla Chan 曾向包括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在内的两个非营利组织捐赠了 4.19 亿美元，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为地方和州选举管理部门提供资金。这些资金导致了法律诉讼，并遭到保守派的抨击，认为联邦法律应该阻止地方政府接受私人捐款用于这一类举措。在2020年大选前后，亚利桑那州州务卿凯蒂·福布斯 Katie Hobbs 从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动用了480万美元用于投票事务。传统行动执行主任杰西卡·安德森Jessica Anderson 称赞选举诚信法是历史性的。HB2569 是亚利桑那州立法者采取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中的另一项。亚利桑那州人应该得到一个不受外界和党派资助影响的选举过程，通过禁止企业和私人资金用于选举运作。这项法律将保障这一制度。4月12号，中共外交部网站发言人赵立坚透过新闻稿发布，中共前驻英大使刘晓明将转任中国的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但是有关他在推特上点赞色情视频的丑闻一直被网友盯住不放。现年65岁的刘晓明从2009年担任驻英国大使，任职长达11年，是中共史上任期最长的驻外大使。刘晓明时常在电视及推特上抨击中国异议人士，对中共镇压香港民主倡导人士以及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的批评进行反击，其中多次在 BBC 等节目上颠倒黑白，比如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过期无效等等。去年9月9号，刘晓明官方推特账号被发现同一个色情视频点赞，并直接观看了色情视频。这条信息远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跟踪日本 AV 女优仓井空推特账号的事情震撼得多。尽管视频很快被删，但是大量截图迅速在网络传播。这件事还被英国媒体报道，引来了英国议员的围观和讥讽。虽然中共驻英大使馆曾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是遭到所谓反华分子黑匣恶意攻击，要求推特调查此事。不过此后驻英使馆并没有再更新任何案件进度，调查一事不了了之。刘晓明离任的消息传出后，有微博网友说回国的刘晓明不能够再翻墙看小视频了。还有些网友大胆猜测，过几日说不定黑色丝袜将成为违禁品，因为会刺激到小明。但是这些言论很多已被删除。4月11号，一 一段长约14多分钟黑龙江绥化一名年轻女子在办公室用地拖劳打涉嫌性骚扰官员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画面显示在一名官员的办公室入面，一个身着白裙长发戴着眼镜的年轻女子愤怒地不断用地拖抽打坐在凳上的一名官员，办公台上的嘢亦被扫落一地。从女子的话语中得知，这名官员向她发了很多性骚扰的简讯，令女子感到很受侮辱。该官员坐在凳上没有做出任何反击举动，只是一再求饶。有网友留言说，虽然打人不啱，但我还是要说做得漂亮。还有网友表示，这个是碰到个厉害姑娘，碰到腼腆的姑娘肯定不敢出声，然后领导更猖狂。随后大陆新华观点社媒平台发布消息，说视频中的被打官员是绥化市濒临区扶贫办副主任黄春辉，这名女子是该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女子报警后，当地的派出所介入调查，处理结果是给予黄春辉撤销党内人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而说这名女子因患精神病免于行政处分。对此有推特网友说，这个是我看到精神最正常的小姑娘。还有推特说，少见的将精神疾病用在了正道上。据自由亚洲消息，4月12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与海外12名青年领袖进行视讯对谈，谈到因为中共采用暴力方式镇压西藏，因此他被迫逃离来到印度，表示他们寻求的不是西藏的对立，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希望是在一个联邦的体制下生活，但不愿被极权控制，因为这个制度本身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民亦想要更多的自由。网友对此议论纷纷，有些话与虎谋皮，与中国合作必然会被极权控制，有些话藏独、疆独、港独、台独和以后还会有的各种独，都是中共为了打击威胁到自己独裁政权安上的帽子。中共这个政党对自己的定义从来没有包容共治，只有集权和灭亡，一是他消灭所有敌人，一是他自己完蛋。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是零和一的选择。4月12号中午，安徽亳州蒙城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辆白色休旅车将一辆外卖员的摩托车撞翻，外卖员被撞到10米远，一辆120救护车赶来救护，没想到救护车的前辘却碾压倒地外卖员的腿上，出现疑似骨头断裂的声音，原本瞓住的外卖员随即痛苦的惊叫坐起来，路边的人都在大叫压倒人了，救护车又赶快向后倒车。这个时候企在路边没几远的一个交警慢慢走过来查看情况。据蒙城卫健委工作人员透露，第一次车祸导致伤者头部外伤、胸部骨折，救护车二次碾压致其腿部骨裂，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抢救，还在昏迷中。据医生透露，他的颅骨有轻微骨裂、七条肋骨和小腿骨折。这一消息立即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达 1.5 亿，评论区都在讨论。首先是交警处置不当，太过缓慢，包括放置周围警示物等，再就是开救护车的司机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伤者二次受伤。有些话这个是来救命的定是来攞命的，救护车驾驶员观察不仔细，负第二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有些附和话，作为医院的管理员，请了什么人来做救护车司机，允许这样的司机开救护车，至少亦存在一个失策的责任。据报道，外卖员叫黄刚，30岁左右，已婚，有小孩。网友说，有妻有子的中年男性，一个家庭的中流砥柱，被交警的不规范防护、司机的愚蠢行为剪成大伤，边个要为这个日后支离破碎的家庭而埋单呢？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 ,NVIDIA 股价收盘升了 5.62%。当日 NVIDIA 官网宣布了一款名为 Grace 的新型服务器芯片，主要应用于在服务器上运行人工智能的新系统、运行聊天机器人和语音识别的软件，以及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新产品。NVIDIA 表示，截至今年5月份的第一财季收入可能会超过53亿。这个数字是他们从2月份开始给投资者的预期营收。它用于工业加密货币挖矿的芯片系列在第一财季的营收高达1亿5千万，高过之前估计的5千万。第一财季表现强劲的一个信号是全球对微芯片的需求一直高居不下，这个导致芯片供应短缺，售后价格居高不下。 NVIDIA 最新推出的显卡系列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NVIDIA 第四财季的总收入增加了 61%。Intel 首席執行官基辛格星期日表示，他希望美国公司将在美国本土制造1/3的半导体微芯片，而目前的这个比例大概是 12%。 基辛格还认为，美国公司都应该令先进的微芯片制造成为可能的知识产权。基辛格说，我们希望拥有研发和技术所有权，而不是单单是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基辛格在白宫星期一举行的虚拟会议之前发表上述讲话，讨论了全球半导体短缺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从汽车制造业到电子业的各个行业。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将注意力转移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地理位置上。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努力增加国防等行业在美国土地上的制造比例。目前制造芯片的顶级工厂位于台湾和南韩。通用汽车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子公司 Cruise 正在向中东地区扩展国际业务。通用汽车官员在星期一较早时候宣布，总部位于沙凡市的 Cruise 公司已经和阿联酋迪拜道路和运输管理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成为阿联酋2029年之前自动驾驶出租车和乘车服务的独家提供商。阿联酋王储说，这项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Cruise 计划将在2023年在阿联酋的城市开始营运。根据 Cruise 发布的新闻稿说，预计到2030年将在迪拜营运多达4000架自动驾驶汽车的车队。新闻稿说，迪拜有望成为使用 Cruise Origin 的首个非美国城市。Cruise Origin 是 Cruise 公司去年推出的全自动驾驶汽车。据彭博社报道，苹果正在开发一款 Apple TV 流媒体设备，来自 HomePod 扬声器和可进行视频会议的摄像头。这个设备的功能将包括标准的 Apple TV 盒功能，譬如观看视频和游戏，再加上智能音箱的用途，譬如播放音乐和使用苹果的 Siri 数码助理。如果推出，将成为苹果目前最强的智能家居硬件产品。今年3月，苹果停产了高端 HomePod，而 Apple TV 盒已经3年多没更新。去年苹果推出了 HomePod Mini， 由于价格较低，表现较好，新产品可能有助于重振苹果在智能居家领域的份额。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Uber 这个星期宣布它的开车出行业务在3月份是一年来最佳的月度表现，同时公司整体总订单额创有史来最高月度纪录。Uber 出行业务在3月是2020年3月以来最高月度总订单金额，年化总订单超过300亿美元。3月出行业务日均总订单额环比增长 9%。 Uber 的外卖业务3月份是它有史以来最佳月度表现，3月的年化总订单额突破520亿，同比增长超过 150%。 Uber 还披露一项同英国司机的历史性索赔和解程序，预计会产生一个重大应计项目，可能会拖累第一季度的收入和变现率。这些英国司机现在将被视为员工，这些影响将不包括在 Uber 的利息、税项、折旧、摊销前的收益。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